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们最好就开始。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，然后呢，像一个前言一样，然后我们的弟兄来分享。他们现在在调那个声音。让我们首先一起读一下《启示录》的14章，非常短的5句经节。在这个特会，我们弟兄们会分享1到5节关于这14万4千人。第一节。应该是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，因为英文呢只有父的名写在额上。这一句话，这是比较准确，这样说才准确。但的新钦定版呢，他把他的名，就是羔羊的名，他没有写，他只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们大家一起读。不仅仅读，并且我们要用信的灵一起调和起来。姊妹们读第一句，然后弟兄们读第二句，这样交替来读。启示录14章1到5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万4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，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万4千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粗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阿门。父啊，我们祈求给我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给我们悟性，让我们看到启示录14章的启示。并且能够把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经节运用起来。阿门。我只想提醒每一个人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奇妙的书。所以他说：“圣经，这个是这本书，这本书。”就是这本书，这本书是神活的话，是活神的话。这么多年，你所读的一切的书，任何书都与这本书不一样。这本书怎样开始的？是从创世纪开始。创世纪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切事的起源。创世纪是圣经的开始，所以它第一章第一节就说：“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创造天地万物。”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神是一切事的起源。如果没有神，人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你和我，也没有整个宇宙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奇妙的神，那有一个开始，那也有一个结束，也就是终止。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是什么？是启示录。你们要想象一下，如果一本书只有开始没有结尾，那是什么样子？所以开始非常重要，那么结尾更重要。我记得当我读一本书，从一开始我看到了，那么我一开始看到一点，那么我总是好奇最后结尾是什么，所以我总是跳到结尾。你知道起初，你知道结尾之后，然后你回来再读这本书中间的部分。所以结尾非常重要。不幸的是，非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读开始，他们却怕读这个结尾，因为他们说这个结尾这本书太难读。但是这是最终结尾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都需要知道结尾或者结局。创世纪讲到他的计划，他一切的创造，但是你要认识到神就是神，特别是当你读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有6到7章，它是讲到神从起初就知道结尾是什么，其他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。他如果你不读这个结尾，你怎么能知道结局是什么呢？所以说一本书如果没有最后一章，没有结局，那就是不完全的一本书。就像一个人，你就好像半悬在空中，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所以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非常重要，你也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神从最起初的时候已经知道结尾。你也要知道启示录是约翰在2000多年前写的，2000年前写的。你想象一下，在2000年前，神就让约翰看到了20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。那我很高兴看到姊妹 Mary Bus。你知道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吗？那明天呢？看，我们人常常会有事物安排，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就是今天下午会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，没人知道。那你想象一下，在2000年前神就告诉了约翰，在2000年之后的新约的结局是什么。所以在以赛亚书中，神就挑战每一个人说，你以为你拜的那些偶像是活的吗？他说，我是独一的真神，有任何神你的那些偶像能够告诉你未来吗？那你说苹果公司会发生什么事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神知道，所以你最好去信神的话。 神是非常具体的。我没有办法在今天早上把一切的细节都说，我只给你一个简单的引言，但是就是告诉你，神知道一切。比如说启示录二章三章，神就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，从教会产生的第一天，就是五旬节开始，直到今天。谁能告诉你整个历史？那么单一礼书呢？单一礼书就是讲尼布加尼撒的一个梦，一个梦就是那个像，神就通过这个像告诉尼布加尼撒王世界历史的走向，从巴比伦国到波斯国，到希腊国，到罗马帝国，一直到民主制度，然后讲到民主的结尾，并且也讲到那个脚趾那块三年半，那就讲到神愤怒的大日，讲到了神的审判。那是三千年前，单一礼看到了世界历史走向，只是一个不很大的一个像，就把这个描述出来了。谁能做到这一点？所以你最好认识神。如果你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你最好读神的话。如果你想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，你最好去认识神。你也想知道永世，你知道永世的事情跟你的未来有关，你最好读神的话。这是关于你和我和所有的人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启示录让我们看到最终的结局，这最终的结局。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我们都得救了，我们就会被提到天堂上去，每一个人都被这样教导的。你以前他问这个弟兄姊妹，这些基督徒，你以前是不是被如此教导的呢？说你一旦被得救，你将来就会被提到天堂上去。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确实绝对没有这么说。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十个童女，这些十个童女都是得救的基督徒，有五个童女在灯里有油，他等待去迎接新郎。如果你告诉说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新郎，很多人都会笑掉大牙了。这十个童女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们的叫他们童女，五个聪明的童女，五个愚拙的童女。当主就是新郎来的时候，五个聪明的童女就进到婚宴里去，那五个愚拙的却被挡在了门外。那么这个婚宴告诉了你什么？是不是告诉你所有的基督徒都在那儿吗？不，绝对不是这样，不，绝对不是。只一个比喻，主就告诉了我们的未来。提摩弟兄，你告诉我你想成为 哪一样的童女？当然我们要成为聪明的童女。你聪明的童女要把圣经都读好，要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。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说，就等吧，就等着上天堂。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。就是启示录的十二章，当所有神的子民都复活的时候，他们都被提到宝座上了吗？这是他的话是这么说的吗？那么 Sharon 他是怎么说的呢？哦，只有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上。男孩子是少数人，是这个妇人生的一个男孩子，这是基督徒中的少数人。那你想成为那个妇人的哪一部分？这是非常清楚的吧。今天在地球全球范围内有多少个基督徒？难道只有144,000个基督徒吗？或者144,000人？他说更多，他说是亿万，14亿吗？14亿吧，或者百亿，14个百亿的基督徒，可能更多。那只有144,000人站在锡安山。只有少数的。你想成为那之中的这144,000人中的吗？启示录14章，这只用了5句话告诉你怎么样把自己让自己成为144,000人中的一员，就像那用一个人像就把世界的发展史给展示出来。那这就是说5句话就让我们看到怎样成为144,000人中的一员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主通过单一理书打开了我的眼睛，我就完全被说服了。我说圣经真的是神的话，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除了神他自己。历史也告诉我们，特别是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，从那个时候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，直到主进耶路撒冷那一天，那么神的话都清清楚楚的，连细节都告诉了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读圣经，因为我想知道。所以说圣经的这一部分告诉你和我，特别是14章讲到的这些当主再临的时候仍然活着的基督徒，只有144,000人被提，那么剩下的基督徒呢？剩下的基督徒要经历神愤怒的大日，这是非常不幸的。你怎么知道这样呢？这在哪儿是这么写的？我问提摩帮，我让提摩帮助我。你怎么知道基督徒讲到剩下的没被提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去那些？他说通过启示录的12章和13章我们都能看到那个妇人被带到旷野。他说这样的那个兽呢非常的有怒气，他还到旷野里去追他们。所有犹太人和基督徒，犹太人中信主的和基督徒，我就是说所有基督徒他们飞到旷野，那么这个大蛇呢他非常的生气，他还追到那儿，他发怒与他们征战。他说这个龙在哪儿？他是在上面吗？他是龙没有，他是被摔在地上的，因为他被限定好， 他龙他已经被限定了，他只能在地上，他都跳也跳不起来。那么启示录十三章讲的这个兽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。为什么兽不与站在锡安山上的基督徒征战呢？为什么？那兽没有说能够去战胜站在锡安山的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胜了那些圣徒，就是还在最后三年半还留在地上的基督徒。因为你不要想你要等到那三年半就被杀就寻道就好了，不是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兽会与圣徒征战。你想在那个时候，你想在哪儿，在哪儿更好？那现在我让我们的弟兄George 跟我们分享，我们怎样能够成为这144,000人中的一员。我的这个引言，简的引言就是说，要把几十年来，在几世纪以来被欺骗的基督徒，他们被骗说只要你得救你就上天堂，不是的。你要知道，你成为基督徒要被拯救到底，要被完全成圣，要被完全转变，要完全达到完全。他说弟兄 George 你来。他 George 在哪儿了？ George 在这儿。好，让 George 弟兄分享。妈妈呀，把门关一下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在属天的锡安山，感谢主，主他站在锡安山。当启示录第五章，当他第一次强调说没有人配展开书卷，没有人没把书卷打开并且开这个印，但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主羔羊站在那儿，并且从父那儿拿到了这个书卷，并且切开了，揭开了七印。主站在那儿，开始他属天的执事。那这次我们再看到主又，那那个时候羔羊站在那儿，那么现在羔羊站在那儿不再是他自己，而是与他一同还有144,000人，并且他已经，他不再是独自在那儿，而他是有他的军队在那儿。主不想单独做这些工，尽管他能，但是他不愿意单独去做，但是他愿意跟他军队一起，他救赎了我们去打败仇敌，他的功已经做完，现在他需要我们来。他造了人类，救赎了我们，所以他不是独自，而是我们这些被赎的也成为他军队的一部分，能够完成神的计划，打败仇敌。赞美主，我们也唱那首歌，有一在荣耀中的那一人，不仅仅是基督他自己， 我们与他一起，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一颗渴慕的心，成为144,000人中的一员，完成这个功。我他的话也说，他不仅仅是阿拉法，也是俄梅伽，他开始的功他也能够完成。哦，主啊，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有声音，这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。在锡安，主总在说话，赞美主。不是只有一个声音，一个人的声音，而是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。所以在锡安的人能够醒过来，主的声音是能让我们醒过来。我们也知道有天使弹琴的琴声，那么看到主他预备好了去完成这功，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，把仇敌打败。那么这144,000人也唱了新歌，这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在锡安你永远不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，不会的，因为在锡安有很多事情。赞美主。这144,000人都是谁呢？就像我们今早已经强调的，这些人是在神愤怒大日之前被提的，是活着的基督徒。这些人也是在从启示录3:10看到神的应许。为了一些新人的原因，我们读一下启示录3:10，这是主的应许，他给腓拉铁非教会的应许。启示录3:10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他没有说因为你得救了，是因为你接受主做你的救主了就会要你免除试炼，不是那么说的，而是说遵守我忍耐的道，就是这些忍耐去忠信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的这些人，只有这些人会被免去试炼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。这是神非常清楚的给我们指出的，也是刚才弟兄在引言里很清楚的说到的。那么在多少个世纪以来，很多基督徒以为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提，就像启示录13讲到这个兽要与圣徒征战，所以说明在那个时候还有圣徒被留在了地上。我们要免去，要或者说要躲过这个3.5年的大灾难。所以说过去的几个星期，当我读启示录13的时候，我就跟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在这3.5年的时候不要还留在地上。赞美主。这些是粗熟的果子，是献给神来享受的。那么再说一下，那么粗熟的果子就是首先成熟的，是在其他的庄稼成熟之前，他早收的庄稼，被早熟的这些。那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成熟，我们就不会被提，没有成熟的果子，父没有办法享受。所以说只有成熟的才会被提给神享受，所以粗熟的果子是献与神让神享用的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足够的证据能够知道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成为粗熟的果子让神享用。 那么这144,000人就是这个心腹，预备好的心腹。这是启示录的19:7-9，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心腹，他们代表神所有的子民，是这个心腹，是成熟的这些基督徒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婚宴，就是说羔羊的婚宴。这些144,000人在那个时候是基督的心腹。那么启示录19:14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心腹呢也是这个军队。那最好我们还是读一下启示录19:14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阿们，赞美主。心腹也是神的军队，跟主穿同样的衣服。你想想，一个军队穿着洁白的婚纱去打败这个兽，打败这个仇敌，这军队最后要把世上一切的军队都打败。赞美主。的15也讲到他们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们必用铁杖辖管他们。那么启示录的23:23-27也讲到，我们要用铁杖辖管列国。赞美主。那么启示录的14让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意象。如果我们都读了这些经节的话，我们就会被激起，我们被激起就是愿意渴慕成为这144,000人中的一员，愿意在那时候按时成熟。如果我们想成为这种144,000人中的一员，我们要今天就在锡安山。我们不要说今天我们在某某其他的地方，却希望在那一天在锡安山，那不可能。今天，这我们也是希伯来书12也很清楚的说，我们已经来到了锡安山。今天的教会就是锡安山。那么不幸的是，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教会就是锡安山。锡安山也就是大君的城，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是当大卫打败一切仇敌的时候，他设立他的宝座。今天的教会是锡安山，是神的国度。当主耶稣把教会向彼得显现的时候，他就让彼得看到了教会是神的国度，阴间的权柄都在抵挡神的国度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打败神的国度，因为他说教会不管在地上捆绑什么，在天上的也要捆绑，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那么在圣经里，教会就是锡安山，就是神的国度。我们今天就要有这样认识，我们要认识到教会就是锡安山。但是很多人只认为我们就只是被呼召出来的人，享受彼此的 交通，或者我们就只是读圣经，然后我们聚会，然后我们只是去享受圣徒互相的照顾和彼此相爱。但我们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教会就是今天的锡安山呢？我们今天就已经站在了锡安山。那么在所有的聚会，为什么祷告聚会总是参加人员最少的一个聚会呢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，在祷告聚会我们是在打仗，我们是在征战，我们是跟黑暗的权势征战。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读一下，读以弗所书第六章。那么以弗所书讲到了教会，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读了前五章就想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？但是保罗从五章讲到了教会是基督的妻子之外，他又讲了第六章第十节开始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十一节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意识？我们教会今天在打仗，在征战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今天如果我们想与主站在锡安山，如果只想在那日与他站在锡安山，我们今天就要站在锡安山，就是在地上的神的教会。我们在这儿要站稳，抵挡仇敌。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意识。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二章第二章，他讲到，他刚才没说第几节，就是说我们在也在打仗。如果我们不征战的话，那撒旦就可以任意而为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教会要抵挡他。如果没有教会的话，就没有人限制这个撒旦。那么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今天有教会，教会是锡安山，我们是在抵挡仇敌，抵挡这个恶魔。你看看今天恶魔为什么在历史上对这个教会对世界，他为什么一直做了那么多的败坏的堕落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人类把教会完全毁掉呢？是因为有基督徒一直在祷告，在抵挡，我们不允许他任意而为，不要他行他任意妄为，任何想行的。我们是主的军队。如果我们读诗篇110篇，我们最好读主的话。诗篇110，他也讲到锡安山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， 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阿们。那么我们看到主想要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，他是通过锡安，通过今天的教会达到这一点的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我们今天是志愿者吗？我们是就是甘心情愿，就是志愿者的意思。你是自己甘心成为主军队的一部分吗？我希望通过这个特会，主得到很多的志愿者都能够列在这个队伍当中，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。不幸的是，我们的年轻人常常非常的被动，消极被动。你看看年轻人在地上各国的军队，他招的兵都是年轻人，但是今天在教会里，我们看到有多少年轻人呢？没有很多的年轻人多做这个志愿者。主要通过说我们的脚，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节，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，他说要把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。主需要我们。刚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，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叫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就是说主召我们当兵，就是让我们来打仗，要把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。所以我们是若是军人，我们不要太消极被动。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世界，有这么多的不法，如此多的堕落，这么多的不义，也看起来好像这仇敌真的想毁灭人类，看起来好像仇敌好像没有任何的抵挡，可以任意所为，是因为基督徒太消极被动了。希望我们基督徒学会抵挡这个恶魔，不要说这个撒旦做的这些事情跟我们无关，不要这么想。我们常常我们看到今天世上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是说，哦，主啊，照管一切，好像跟我们没关似的。是的，主是会照管这些事情，但是主也需要我们。主可以自己单独行事，但是他不愿意如此，他想让我们做他的军队，我们和他碰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世上在发生什么事情，也需要去思考，真的去学会做什么。我们看到恶魔今天真的用一切来毁坏人类，并且把孩子变扭曲，用很多恶的、堕落的、邪恶的那些东西去败坏学校的学生，这不好。这确实让我们忧虑的。我们需要，我们常常好像说，只要我们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我有我们自己的房屋，有我们自己的车辆，我们自己能享受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就可以了。不是，不要这样，因为仇敌会带来更多的伤害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俗天的锡安山，我们需要跟主站在一起。阿们。希望我们都醒过来，醒来并征战。希望我们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，今天的教会就是锡安山， 我们不要让这个恶魔任意妄为，任意而行，我们要抵挡。基督是教会的元，在万事上做元首的，因为他做元，万事上做元首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打败恶魔。我们在锡安也得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赞美主。在锡安，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侍奉神，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神。所以说，主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也是大君，是君王。他要就像我们唱歌唱的，他要在我们心中掌权。我们需要学习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但是不幸的是，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太随便了。当我们上班的时候，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不是随随便便，我们常常要确保我们好好的做工作，讨我们老板的喜悦，也并且也跟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。我们不是说在工作之中做你任意想做的，但是不幸的是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之中却随随便便，并且来聚会也没有预备，并且我们还迟到。你上班迟到吗？不会。你的老板如果早上就说5点钟有会议，你也会去。但是我们星期天早上10点的聚会，你还会迟到。哦，主呀，我们真的是非常随便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意识不到教会是锡安山，我们是在大君王面前。如任何时候你去聚会，你要知道这是君王的一个节日，你不能空手去。在锡安山，我们要学习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清晰地看到教会是今天的锡安山，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会大不一样。特别是我们的祷告聚会就会很重要，我们的祷告聚会也不会说那么不重要了，也不会说那么的乏味了。如果你打仗，你在一个战争中，你会觉得乏味吗？你在战争时候，你是浑身充满力量，是激起来非有动力去打的，去征战的。那为什么你祷告聚会的时候你却觉得乏味呢？我们祷告很多事情，我们为有病的祷告，为所有需要的祷告，很多其他的事祷告，不是说不能为这些事祷告，但是教会的祷告实际上是在打仗，是在要打败仇敌，把它放在脚下。我们是站稳了抵挡仇敌，要打败他的。如果我们如此的祷告的话，那么这仇敌就会被捆绑，被限制。所以说，赞美主，我们在锡安山。如果你想有资格在那一天站在锡安山的话，我们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之中不要睡觉，不要只是安逸，不要就是随随便便，只是享受，而是我们不能消极被动，而是我们要积极起来征战，学习用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神，讨神喜悦，并且常常征战。希望我们的认识，对教会的认识，教会生活的认识能够被更新，被改变。如果我们今天还如此的舒适安逸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那样在那一天站在锡安山。 我们今天就要学会在神的军队中征战，那么今天就要征战。所以当主再临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会有资格被包括在那他的军队中。希望主今天就激起我们，今天就站在锡安山，赞美主。